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的进度是个人实相本质的第621节。我们上一次是上到10点40分的地方，今天我们也可能不会往下走太远。这几天我想我们就放松一下，我们就以聊聊天为主，毕竟旅行在外也诸多不便。我今天连续开了8个多小时的车子，完全马不停蹄的，连吃中饭都在车上吃自己带的东西，而且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非常高速的在移动，已经有蛮长的时间没有这样长途的旅行了。有一种感觉，就是虽然开了那么长的时间，可是反而觉得精神比平常的精神要好，所以或许我应该多做一些长途的旅行。因为我这次主要是去美国的国家公园，当然事先就要做一些功课，因为我们不晓得这个公园现在是开还是关，也不晓得现在的天气是不是允许进去，才发现原来我这个年纪超过62岁以上就可以买一种终身的美国国家公园的年票，只要买一次永远就可以去国家公园，一辈子都不用再买票了。只要你是62岁以上，你的年票就只有80块钱而已。而平常如果是有开放的比较大型的国家公园，一次的入场券大概是35块。所以我们朋友们，如果你想趁春暖花开的时候到国家公园玩的话，我觉得这是还不错的 deal， 一张80块钱可以玩一辈子，而且任何的国家公园，包括连旧金山的红木公园那种朱莉公园也包括在里头，拉斯维加斯的那个大湖 Lake Mead 也一样是免费的。所以只要有这张卡的话，任何属于美国政府的公园都可以进去，而且租设备或者是游艇还有 50% 的折扣，只是不要等到要这张卡的时候才去申请，最好能够提前申请，因为你要一点时间才拿得到这张卡，不需要到65岁，62岁以上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也计划在往后的日子当中，能够每个月或者是每几个月抽空再去到处走走。以上等于是替美国地质调查协会做广告，年票是必须要跟 USGS 买的。如果你不想买终身的美国国家公园的年票，你买一年的话只要20块钱而已，比入场券35块还要更便宜，但是可以用一整年。我先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他是问题宝宝。这位朋友说，眼前的生活真的是内在投射，是灵魂已经包装好的体验，是心理结构所呈现出来的画面。那么请问查老师，为什么人格会觉得非常难过以及无法忍受？换是你的话，如果你看见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每天在那边打骂呼喝，或感觉自己的情绪没有受到尊重，你会如何应对自己所设计的人生的情境？这个问题显然你问错人了。对我来讲的话，任何的吵闹声，任何的这些杂音对我完全没有干扰的。如果有干扰的话，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办法，就去买一个黄噪耳机就好了。我自己使用两个牌子，一个是 Boss 的耳机，一个是 Sony 的耳机。我本来以为 Boss 的黄噪耳机是最棒的，后来我才发现其实 Sony 的黄噪耳机也非常的不错，而且 Sony 的价格是比较便宜的，甚至你也可以买比较小型的 Sony 的黄噪，只要黄噪耳机戴上去了，那么外面的声音就全部隔绝了，完全不会接受别人的吵闹。如果不想用这种机械式的方式的话，你也可以允许自己是可以有不舒服的情绪，因为这是没有办法抑压的。那当你有不舒服的情绪的时候，你当然可以适当的表达，当然这个小孩子或者是小孩子的父母可能也没有办法真的可以改善。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还有两个办法，一个的话是到野外去找一个地方，好好让自己疯狂的喊上20分钟，把内心的不舒服让它发泄出来，你会发现20分钟后回到家里，你能够忍受这个噪音的限度会大大的增加。现在的问题是，你觉得不应该去讲任何话，也不应该表达你的情绪，而自己又对这样的声音觉得非常的烦躁，因为你把这个不舒服的点压下来了，那越压越久，越觉得不舒服，你越想去控制它，不要让自己敏感，就会产生像气球的效果，没有宣泄的地方，然后又必须要把它压下来，越压的话就越反弹，越压就越敏感，所以只要有一个出口，不管这个出口是用什么方式表达出去的话，让这些情绪出去，让这些不舒服的点出去以后，你能够承受的范围就会更大，这是第二个办法。第三个办法就是让自己好好的跟这样的情绪好好的进入，不要逃避，进入这个情绪10分钟就好。有人是说只要1分钟就可以了，只要你真的跟自己的不舒服的感觉好好的去感受它，好好进入这个感觉，只要你真的能够深入这个不舒服的感觉，直接进去，直接跑到里头去，几分钟就可以的，不妨试试看。当然最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如果不要有太大的完美主义，我们处在任何环境之下，我们就享受当下的环境。但是讲这些话是废话，因为对你来讲的话，这些话不会有帮助的。假如你能够忍耐，你早就忍耐，如果你想得通，你早就想通了，所以这个只是给你当参考。如果频率还不到那个时候，要勉强自己这样做，只会让自己更加的没有办法去接受而已。一旦你忍一天，你好不容易忍一天，然后你就想办法让自己尽可能再去忍第二天，可是一定会全部跟你要回来的。不妨去感受一下这一天你是怎么过的，如果你非常难过，过了这一天，你又想强迫自己好好的去过第二天，好不容易又过了第二天，你想办法压迫自己能够去过一个礼拜，但是你知道这根本就是无止无尽的，而累积下来的情绪因为没有宣泄的地方，你又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是不好的，你又觉得这个孩子不应该这么吵，这个母亲应该管这个孩子，假如是这样的话，那忍到最后爆发出来的情绪，或者是在肢体语言上产生出来的不舒服感，还有就是你的情绪既然没有处理，这个情绪必然会引起外面的相对应反应，所以因此这不会是一个好办法，也不建议你要用这种方式做。不过还是可以努力看看，因为如果你用这种观念去考虑你的环境，知道这个环境就是你创造的，如同你说的，一旦到你没有办法去忍受的时候，它自然而然会找出它的 solution。 这位朋友有说，我的内在正在设法帮助我，既然一切都只是心理结构，那么要改变它，让它自由的移动，应该也不是太难。梦境中的自己确实不断的在切换身份、场景、画面跟情感体验，这就是移动意识焦点，是非常自然自发的事情。为何白天的自我要那么执着于某种心理结构或顽固于某种情绪状态？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赛斯的教导必须要放松、转移、转向。那现在已经引起不舒服的感觉而无法放松的话，在无法放松的情况之下，你又怎么能够转移跟转向？现在比较重要的是放松，而放松就如同我刚才讲的那三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买耳机听音乐，那跟谁都没有关系，因为你听不到这些杂音，而且你会享受你的音乐。如果没有黄噪耳机的话，暂时一般的耳机还是可以用用吧。我猜你是一个非常喜欢音乐的人，那么这不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吗？假如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就如同我刚才跟你讲的那另外两个办法，如果找不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宣泄你的情绪的话，开个车子出去也可以，因为如果你把车门都关的话，那么你要怎么样去呐喊也没有人会管你， 重点是在于你要相信，当你情绪有所宣泄的时候，不管用什么方式宣泄，不管用歇斯底里的方式都没有关系，让这个情绪完完全全宣泄，至少来个十分钟二十分钟，然后去比较一下你宣泄之后跟没有宣泄之前，你对这样的杂音的忍受度是不是会有不同。再来一个问题是说，我们是否一直都在创造和内在相对应的宏伟的画面？好比说5D 的次元，据我所知，那是一个辉煌美丽而宏伟的世界，我们的灵魂是多维度的，还是一直处在第五维度？赛斯曾经在私人课中，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意识的光束或者是光谷，突然心血来潮，从内在接受一些辉煌的景观，就像梦中出现过的一个发光的 5D 的新地球，还有一座美丽的海底城市。这些次元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灵魂可以自由选择创造任何自己想要的新途径吗？这对白天人格究竟有什么意义？问我的问题之后，这位朋友说，我也知道并非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即便赛斯也说他并不完全知道所有的事情，所以凭借自己的直觉去了解，是这样吗？我想这位朋友对多次元是比较有概念，也经常能够到其他的次元去旅行吧，然后多少也不是那么重视在人世间的创造。但是反而我要提出一些想法来提供你当参考，就不要当作是我的回答的答案，而只是当作参考。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反对政府，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让我来当政府。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是没有自由，不管是在国家或在家庭里头，我们所要讲的话就是让我有自由，而这个让我有自由的意思就是我来主宰所有的事情。当主张上帝已死，那么意思是你想要当上帝。当一个人觉得自我是可以做一切的事情，人是没有受到限制，这样的主张其实背后是有一个心态，也就是让我来取代我的内我。有的时候你看政治上的世代交替，常常主张更大的自由，更多的民主，结果拿到了自由，拿到民主之后，是不是真的能让老百姓过更自由的生活，更民主的生活？从历史的这个演化当中，我们常常看到一个政党被推翻，只不过是换一个政党而已，而有的时候甚至是只是替代更严苛的政党而已。常常我们借着自由，然后自由得到之后去杀死自己得到的自由，我们要民主，但是拿到了民主之后却杀死我们的民主，我们要灵性，然后呢，最后所谓的灵性就变成任性自大自我的灵性，是像个暴君那样的灵性，完全没有办法去融合其他的思维以及想法。五度空间的世界不管有多好，那是五度空间的，我们这个世界不管有多坏，我们现在处在三度空间，我们就好好的去享受我们三度空间的创造。有一句话是我们在学赛斯资料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观念，那就是各就其位。既然我们说这是多次元的世界，多次元的人格，多次元的想法，多次元的情绪，多次元的移动方式，所以我们在移动的时候不可能只有移动自我这个部分，我们是连我们的内在要一起，但是我们在移动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用自我去杀死我们的意识心，杀死我们的内我，我们完全不管他们的存在。如果完全以自我霸道的任性的想要完全当王当主的话，那你把你的内在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你把你后面的一层一层的灵性放在什么地方？没有错，内在也许很漂亮，也许很豪华，也许很宏伟，而我们跟我们的内在其实是穿同样一件衣服，我们在移动的时候其实是内在外在一起移动的。我们最近的几堂课都在讨论一个问题，比方说他对波士顿高中学生的演讲， 当他提到你用你的心念创造实相的时候，马上就提到你必须要探索你的内在，必须要给你的内在有空间。这样的一种说法是不是各就其位？不是灵性是最伟大的，也不是自我是最渺小的，也不是自我是最伟大的，也不是灵性是最渺小的，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各就其位，让我们的心灵有心灵的空间，有心灵的自由，有心灵的自发性，让我们自己有我们的自由，有我们的自发性。那我们不要越前，而我们的内在也不会越前来主宰你。在两个完全配合，完全根据自己的特质特性，不要去越前的状况之下，两个人的合作才会完整无缺。假如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各就其位的话，那我们在念赛斯资料，我们常常会偏向一边。比方说在前面几个课程赛斯也提到，如果你单单以一个正面思想，或者是以为你自己的信念就可以创造什么实相的话，你的信念当然可以创造实相啊，你的情绪当然会影响你实际的生活啊。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想当上帝，你想当王，你想杀死你的内在，你想让你的内在没有空间，那你觉得你的内在会允许你这样做吗？我们在研究早期课第三册的88节，赛斯提到的潜意识的最前面的那个七层，自我影响的或者是打交道的是我们潜意识的前三层，到第三层之后常常会有那种没有区别的区域，或者是就叫它未分化的区域，不管是没有差别也好，没有区别也好，或者是未分化也好，它的意思就是这些层面往后四个层面的这个区域不是只有单单跟自我打交道而已，所以这四个区域是不受自我的影响的。那么连潜意识的前面七层都有这么多的区分，我们的自我能打交道的也不过是到前三层而已，在三层之后必须要比较接近我们的内在自己，而七层之后还有无限的层面，赛斯并没有详细在讨论，不过他在88节的确有讨论到第七层后面的一些层面。那么我们来看吧，如果我们在移动的时候其实是带着这么多的层面在一起移动的话，那如果自我完全想要主控，自我想干掉我们的内在自己，想干掉所有的层面，你觉得自我会成功吗？在潜意识的第三层，也就是我们自我比较够不到的那个层面，按照赛斯的说法，是我们大部分的第二人格，不是像赛斯那样，是我们的第二人格或我们还没有去发展的人格都藏在那个地方。当然刚才说过了，最重要的就是各就其位，你在你的位置上，如果你尽心尽力的在你的本质本分上去努力就好了，你尽量的跟内在有所联系，让内在也有一个空间能够行使他的意识的行动的能力，也就是他表达他自己的潜力。我们不可能干掉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甚至不可能干掉我们内在的其他的人格或者是其他的可能性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干掉他们的，我们没有办法说自我是没有受到限制的，我们要改变信念我们就可以改变信念。你的确可以改变信念，但是这个改变信念必须要整体一致的，必须要各司其职各就其位的。某个角度来讲没有错，我们也是五度空间，所以五度空间有多么的宏伟，多么的亮丽，多么的美妙，用这样的认知来增加自己的信心就好。因为有这样的认知，所以我们在三度空间所遭遇的难题，我们会更加的放心去迎刃而解，也放一些空间让我们的内在能够伸展出内在的信息，大家各尽一份力量。之前我曾经提到，在我们家的话，大部分煮菜的工作都是我的工作。有一次我跟我弟弟在聊天的时候，是没有聊到煮菜的问题，不过我弟弟突然间转过头跟我讲说，你会煮菜，所以你家的孩子可能都不是那么会煮菜，或者是你家的女主人就没有办法去展现她的厨艺了。这样讲多少也有一点实情，他是在谈到我的儿子是多么乖多么孝顺，不过他是突然间讲这么一句，他说那你的儿子就没有办法像你那样会煮菜。 我每一次回到台湾回来的时候，我总是帮我太太带很多很漂亮的衣服。有一次一位台中来的老师就跟我讲说，但是你等于剥夺了你太太去买衣服的权利。这样说当然多少有一点悲观，因为他想要买什么衣服他还是会去买他要的衣服，不过他多少还是会依赖别人买给他。不过这样的说法多少还是有它的真切性。一个比较重要的重点就是，当你很喜欢煮菜的时候，不妨也给你的孩子给你的其他家人有机会去展现他的厨艺。如果你要买东西给你的家人，你也要让他有机会自己去买一些他所要的东西。我觉得各司其职，这个不只是在工作上，在关系上，在互相的交往上，和我们的内在自己之间的关系也一样是各司其职。假如说我们现在学到的赛事资料是以自我为中心，完全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话，那你等于没有给你的内在留任何存活的空间。如果你的内在完全没有空间的话，你的内在一定会反叛的。而对我们来讲的话，没有错，我们着重在物质的现象，但是我们必须要留一些空间给我们的内在去施展内在的自发性。你要活着，当然也要让你的内在能活着，两方面都能活着，而你以内在的光荣为光荣是很好的。可是更重要的还是必须要照顾眼前的这一桌菜，更重要的是眼前的这一桌菜，而不是我们的内在有多么大的光荣。当别人教我们要任性的时候，我们当然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爽快。可是常常这样的时候，我们会扼杀我们的内在，我们没有办法给我们的内在有任何存活的空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完全不符合赛斯所说的信念创造实相的基本道理。那么我们的内在设计我们是什么样的才能，什么样的天赋，我们也要珍惜我们内在所给我们的才能跟天赋，以行动去带来更多的行动。对内在来讲的话，没有做错的事情，没有做不对的事情，我们的成长只不过是一个过程而已，而这个过程不断在拓展我们的意识形式。最后再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请教茶叔，既然要全然的做自己，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学赛斯的心电感应、修行神通和超级感官，还有从梦里获取别的人格可能性自己的经验，甚至通过这些去体验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的体验，比如说体验异性的感受、动植物的感受、大自然的感受。核心信念这种我之为我的东西真的能改变吗？既然定好了我们要体验的人生，为什么还要去改变核心信念呢？贪图更多的体验和逃避困苦而改变自己的核心信念，不恰好也成了吃碗里看碗里的心态吗？况且真到死也是没有成功改变自己的核心信念。况且不管是为了舒适还是为了逃避而改变核心信念，本身也是白熊理论。这位朋友，你的观念仍然是以物质的角度在思考。首先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一切都是呈现动态的状态，也就是虽然我们的内在以他的体验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送了一个包裹，我们完全按照这个核心信念在行动，可是我们的内在不是死东西啊，我们活着，我们的内在还是活着啊。那我们内在给我们设定的那个目标，我们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内在是以可能性场的方式在做直接体验，因此在这个可能性场里头，我们能做的部分就已经太多了。如果我们能够完成我们的内在的价值完成，那已经很了不起。但是根据三个两难知己的说法，首先我们的内在是没有办法完全完成他自己的，虽然他设定了我们的核心目标，可是这个核心目标是不断的要改变，因为我们的内在必须要符合他的内在给他的直接体验的包裹。而我们要体验我们内在给我们的包裹，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内在其实是不断的在加新的包裹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我们在完成的事情也永远会有增加的内容。所以这个核心信念其实是动态的，是不断在变化的， 世界上没有固定的东西，我们的内在的想法也不会固定，还有行动居然会带来更多的行动，而且完成是永远不可能的。那么如果完成永远不可能的话，我们内在在完成它的价值完成本来也就是不可能的，而我们要完成我们的核心信念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完成我们就解体了，一旦完成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存在的空间了。所以第一个因素是我们会不断变化，我们的内在会不断给予新的资料，而我们也不断在变化，也不断的在接受新的资料。所以所谓的核心信念它并不是一个固定死东西，没有死东西存在。那么我们终其一生我们都在追新的核心信念，以前面说过的那个各司其职各司其位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所说的全然做自己，那么请问这个全然做自己有一个已经确定的自己在等着我们做吗？答案是没有，因为没有不变的东西，没有完成的东西，我们也永远没有办法去完成我们自己，这是一定的。并且当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核心信念，我们真正的天赋或才能在哪里，我们必须要透过行动，在透过行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要增加自己的心电感应的能力，要增加自己的超感官能力，要以梦去取得我们的可能性自己的经验，要跟其他的能够接触的任何东西取得联系，因为我们的内在自己就是透过这些环境来跟我们对谈。我举前两天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我一直在考虑什么时候要去理头发，因为我的头发已经比贝多芬的头发还要更多了，剪得也太不像话了，而且洗头很不好洗。然后我就想到要去找我沿海的那家理头发的店的话，这家店很不好业，而且非常的忙碌，几乎也很少能够找到时间，一想到要跟他预约我就头痛了。我同时记得这件事情在我的心中，然后我就看到我们公司的餐桌上有一包炸猪皮，非常奇怪的食物，而且是垂头就买的，所以我觉得很好奇，如果是在垂头就买的炸猪皮的话，应该不会是我们那个犹太的老美买的，因为只有他才会常常去垂头就。我又想仔细研究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呢我拿起字典要查字的时候，就跳上来一个电话，完全不相关哦，是我想查一个英文字，是我不懂的一个英文字，我想查那个英文字，然后就跳出理发店的电话。我手机里面的电话应该不只是几百个吧，那跳出这个电话我在想不然打看看，正好是那个老板娘接的，然后我就问那个老板娘什么时间可以去理头发，要等多少天，他说你如果现在有空现在过来的话是马上可以理，因为两分钟前有一个人刚刚取消他的预约，所以会有一个半小时的空档时间。我完全没有等到任何人，我就过去20分钟后就理完头发回来了。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你的内在不断用各种方式在跟你对话，那因为有一个内在跟我们对话，所以我们要留一个空间给内在去表达他自己，因为要各司其职，所以虽然我们的确有一个核心信念没有错，可是这个核心信念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意思是假如你要全然的做自己，那么你就必须要去了解你内在跟你打的 pass， 你的内在用什么方式在跟你对话。而为什么我没有去理头发，一方面我也是觉得我要出门去旅行根本没有时间去安排这些事情，我也觉得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等待，也不见得会在我出门之前能够排到，可是我又很想出门的时候能够把头发理一理，这样的话如果真的有照什么照片也会比较好看一点。而我的内在就是这么样的调皮，我只是在查一个人家放在我们餐桌上的一包很奇怪的炸猪皮，我知道那是一种墨西哥的食物，可是根本不是我们公司的任何人会去买这种食物来吃的，为什么餐桌上会丢一包这样的食物在那边，而通常会丢在那边的就只有我会放在那边，别人也在问我说那是谁的啊，是谁的好像不是那么重要，而重要的就是去完成我一个心愿。 所以要全然做自己，你必须要把所有的管道都打开。我们不要说真本身是失败的例子，因为根本就不是失败的例子，他的生命形式，他所碰到的所有的事情，又何尝不是我刚才讲的各司其职各所其位。他的内在是希望真用这种方式去体验他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正符合他内在的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根本不是以自我的角度去衡量什么事情这样做是对或错，也不是好跟坏。假如我们能够把对跟错、好跟坏先放在一边，我们来看看整个意识的移动状态。我们要注意的只是我们自己的位置，而我们的内在因为随时用动态的方式跟我们联系，所以我们当然要加强我们的心念感应的能力啊，加强我们内在感官的能力啊，或者是在梦中取得资讯啊。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你不要杀死你的内在嘛，你给内在有一些空间嘛，你怎么去取得内在来的资讯？我们当然在完成我们自己，可是我们的内在也不断的需要跟我们联系，而我们的内在的信念是不是永远不变？假如我们的内在永远不变，那他要学什么？我们的内在是活生生的，只是他的位置跟我们不一样。如果我们想当王，我们以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一切，但是事实上我们就算是一切也是动态的一切。既然是动态的一切，就必须要透过行动，因为如果没有行动，我们就无法维持本体。以这种情况来讲的话，我们的内在也是一样，它如果没有更多的行动，它也没有办法维持它的本体，而一层往更上一层。所以存在并不是断灭空，不要以为只有我们这个层面存在，我们的内在是不存在的。除非你认为只有我们的这个层面存在，所以你才会觉得我要全然做自己的时候，我并不需要去改变我的核心信念。不是要我们用自我去全然的专制的去改变我们的信念，以这种方式来操作我们的人生，而我们要改变信念是要联合着我们的内在在改变，因为我们的内在是不断的在改变。那么内在不断的在改变，我们只要跟着我们内在各司其职，那我们的改变也会连着我们的内在一起改变。不是我们的自我不需要改变，而是我们的改变必须要跟我们的内在联合一起改变。我们各司其职，对在物质的世界的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当然还不够完美，永远也不可能完美，就算在物质世界也永远不可能完美。那么我们的内在呢？我们的内在也一样永远不可能完美，我们都在学习，不是只有我们在学习，连我们的内在也在学习，我们的内在的内在还是在学习，上帝也在学习，一切万有必须要用各种行动来增加自己新的观念、新的观点。我们想把内在干掉，想把一切万有干掉，想自己当王，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当然会断绝一切从内在来的资源，这样对自我来讲的话，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灾难。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如果我们完全不去好好的发展自己，不跟我们的内在做探索的话，也一样是造成很大的灾难。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各司其职，想要用自我去操作一切，就如同侠自由却用自由杀死自由，那一句罗曼上断头台前的自由自由，天下几多之罪恶，假如之迷行。如果我们知道不是我们是动态的，而我们内在也是动态的，所有的移动都是以动态的方式继续往一切万有的动态的方向在移动，那一切万有也不断会产生新的方向，我们的内在也会不断产生新的方向。我们当然也可以用我们的建议提供给我们的内在当参考，一是产生我们的内在跟我们自己能够符合的新的方向，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所以必须要用 suggestion， 也就是建议的方式，而我们把它翻译成暗示，但是其实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所要上的课程个人实相本质也在谈这个问题，自我如果用他的信念或者是他以为要怎么做的方式蛮横霸道的去绑架内在而来的信念跟想象力的话，假如在自我的内心里面完全没有内在的空间，等于是我们杀了自我。一旦我们要杀了我们的自我，我们的自我当然会杀了我们。 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自由，我们没有权利，所以我们要推翻政府。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政府也会推翻你，这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如果让我们的自我有一些空间，有一些主权，那么我们内在自我的视野比我们广大的多，他所能安排的，让他做主，让他做王的时候，我们跟着内在一起配合的时候，我们有更大的视野，而且可以借着我们对我们内在的一些建议，能够一起合作的话，才能够见己理己嘛。所以在学赛斯资料的时候，为什么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纯粹告诉你说，自我是没有受到限制的，而所谓的自由意志是本来就由内在设定在我们的意志里面叫自由意志嘛。如果你所行使的不是内在的意志的话，那怎么能叫自由意志呢？因为我们是生自于我们的内在，我们是从潜意识生出来的自我意识。如果我们是从潜意识生出来的自我意志的话，我们的言行，我们的本质我，就是我们的潜意识的情绪跟信念。所以给你的答案是，我们的内在不断在变化，它不是死东西，我们的信念也因此会不断的变化，我们的核心也不断的在变化，因为没有不变的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算是不变的话，就单单要完成我们内在的价值完成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我们的内在的视野比我们广大太多了，我们那个小小的电脑，那个人脑所能操作的只是一个非常小的部分，我们操作的那个部分，我们的视野也好，我们的时空观也好，都不如我们的内在。如果你今天要推翻，要掌权，然后把我们的内在完全推翻掉，只有我们自己在操作的话，那显然会形成最大的灾难。可不可能实现你的信念呢？可能啊，但是如果你推翻了内在，那内在也一定会推翻你。根据我们前面谈到的荣格的概念，自我就好像每一季生长的非常短暂的花朵，我们透过这个短暂的时间，我们在取得由自我的特质所取得到的资料，可是连这个特质我们也不断在变化，并不是它是不变的。那么要跟我们的内在能够各司其职，各就其位的话，那也就是必须要去尽可能的跟我们内在取得联系，而取得联系的方式当然是如同你这里所描述的，我们必须要增加我们的心电感应的能力，千里眼的能力，各种神通的能力，各种内在感官的能力，从梦中去取得可能性的自己的经验，因为只有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够去以小小的脑袋了解我们内在的意向，来完成我们的内在价值。假如我们说我们要全然做自己，而没有用这种方式的话，赛斯不是早就告诉我们，而且一再告诉我们，创造力不在外在自我，创造力是在内在。那如果你今天要全然发展自己，要全然发展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怎么可能不跟内在取得联系？现在的主要观点是在于，我们是以物质的角度认为怎样做才是对的，怎样做是好的，怎样才能够有利益，我们是这个利益取向，我们是好坏取向，所以我们会觉得真没有做好或没有得到利益。可是如果真只是一个那一季的花朵的话，虽然在表面上它并没有完成任何东西，它也没有改变它的任何的信念，那么在花园里面长的花朵或者是果树，它们虽然在这一季没有办法长得非常好，它们仍然取得资讯，仍然让它的内在增加以及扩大更多的感知范围。蚂蚁再怎么样发展仍然是蚂蚁，猪再怎么样发展它还是猪，虽然猪有猪神，蚂蚁有蚂蚁神，可是对蚂蚁跟猪来讲的话，不管它这一辈子活得多么窝囊，可是对他的内在来讲，却可以从一点点小的经验当中去完成他所要建构的前习图。那么真有没有完成他的前习图？当然有啊。真有没有透过他的心电感应的能力跟他的内在有更多的联系？有啊。蚂蚁再怎么样完成他自己，他怎么样还是那一只小小的蚂蚁，而真的话，他怎么样完成他自己，他仍然是小小的真，这是没有错的。可是对内在来讲的话，虽然这一季的花草花开花谢，可是这个花开花谢当中，他的花神他的树神都取得他所要的资料。可以这样思考，就是有一个核心信念，我们照着这个核心信念不断的在努力，而我们不管怎么努力是 永远没有办法完成我们核心信念要我们完成的事情，因为一旦完成了，一旦完美了，本体就不见了。而真正的秘诀是再生性，甚至不是完成性。什么是再生性？什么是完成性？以行动来讲的话，我们不断产生新的行动，而新的行动不断在换新的话，我们就不会老化。如果我们只想用一个人格去完成价值完成的话，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用人格当比喻好了。对日本来讲的话，日本的科技是最先进的科技，日本的医疗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医疗系统，或者是它的药品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药品，所以因此造就日本人的死亡率是非常低的。那这样的情况本来就是不断在改善日本人在物质世界的长寿状态。台湾大概也类似这种情况，结果发现一件事情，它的再生率就很差，也就是他们重新出生新的婴儿的比例是非常非常少的，甚至于是负的方式在负成长。相对来讲的话，可能比较落后的区域，他们出生率非常的高，但是死亡率也非常高，可是出生率却永远大于死亡率。这种继续演化下去的话，就可以看到一种状态，类似像类币逐良币的状态，也就是像日本啊、台湾这些国家，现在已经呈现人口的老化现象，也就是大部分人口的年纪都是非常的老。那么以时间推移来讲的话，到一个程度，年轻的人口数必须要承担很大量的老人人口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压力，以及劳动的不足的压力。如果时间再继续往前推的话，那么老人必然会面临死亡的情况，然后这个国家的人口数就会越来越少，而相对来讲的话，整个地球的人口数反而是落后地区的人口会大于高度文明地区的人口。所以有的时候再生力是重要的，对灵魂来讲的话也是一样，我们不断的投胎转世，用各种不同的角色跟人格去取得我们的经验，而不是某一世的人格经验要特别的精彩，要精彩到出神入化的程度。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的内在是在玩什么样的把戏，不妨看看赛斯的角色就知道，那真跟罗这种似乎不太理想的人生又算什么呢？所以前人发展我们自己，对每个个人来讲的话，本来就是非常辛苦的事情，并不是我们想说哎呀我们就前人发展我们自己，反正我们改善也无望。但是假如我们不改善，如果没有行动，又怎么带来更多行动？在成长的过程我们的确是辛苦的，但是就是因为很多事情都做错了，反而因为做错的事情我们得到很大的发展的空间。赛斯特别提到他的马哈巴那一世，那个当十几个孩子的乞丐婆的那一世，孩子的爸爸还是各自不同的爸爸，而赛斯的说法是那一世带给他的学习是最多的。对我们在物质实相的自己来讲的话，我们的想法其实是黏搭搭的，我们总是会跟好坏相关，总是会跟对错相关，我们就没有办法以学习的角度，以跟内在联合的角度，以各司其职的角度来讨论赛斯的资料。大师们总是在教你用什么方法才是最对的方法，但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对跟错的方法，只要能够保持行动力，保持热情，保持不断的尝试的好奇心，那对人生的创造就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就不要太聪明，想说啊，我就根据我们的核心信念来创造人生就好了。就邪恶干一点，你今天能做什么，尽量去做什么，能觉察，能拓展，能联想，能发展自己的心电感应的能力，就尽量去发展。不是对错的问题，不是做好做坏的问题，而是这种过程当中，我们才有可能跟我们的内在有更多的联系，而我们以为的那个核心信念，跟我们内在真的要我们做的核心信念还差得远呢。赛斯常常用鲤鱼来取笑罗跟真，他说：“你们这些在人世间的人，那脑袋简直像鲤鱼一样的顽固，内在的想法是非常复杂以及多次元的。”以可能性的方式在呈现，我们怎么可能完全了解内在的想法？ 当然这样的议题要讨论可能会涉及很广大的层面，就先提这样的概念给你当参考。而问题回答之后啊，也没有剩下多少时间，我想我们今天也一样的再拖延一次，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好了。下个星期来讨论个人实相本质，还是从10:40开始讨论。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